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根据去年11月7号马习会达成的共识，在12月30号才刚刚正式启用的两岸事务首长热线开通，才不到一个月就已经传出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突然中断了。这究竟是技术性的原因，还是北京方面有意释放的信息？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友大哥。
好的，我们在华府很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关系，是里面是一个整个未来区域的走向，所以美国利益也在里边。但是我必须讲一句话，就是它具体的究竟怎么回事，恐怕我们还隔得这么远，还真的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那我们真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如果说两岸现在电话真的是这个热线这个中断的话，究竟是这个北京方面，就你刚才用的四个字，有什么样的弦外之音，华府这边是非常关心的，那当然不希望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好的，刘大哥，那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你怎么看啊？这次传出是北京用技术性的原因拒接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热线，才刚刚启动的热线就变冷线了，像这个没有铃声，只剩嘟嘟嘟这个声音，这是不是习近平有意给即将上任的蔡英文什么弦外之音呢？您的解读是什么，刘老师？
是，那么针对这一件事情呢，那么陆委会没有表示意见，但是这一个明天2月1号要即将就任的这个行政院长张善政倒是有说，那么有联系，但是呢陆方未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呢，大陆应该不无啊给这个蔡英文一个脸色先看的这样的一个表示。那对未来的这一个民进党执政之后的这个两岸关系，那么从这件事情来延伸来引申的话，那么恐怕呢能够乐观的地方不多。但是呢，我还是要借此呼吁大陆呢必须要冷静来看待。刚才我们上一个阶段有一位大陆的先生说，那么要特别注意到民意的这一个趋向，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值得这个鼓励，因为其实很多大陆的这个民众呢也认为民意呢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我比较忧虑的是大陆的民意恐怕大陆的当局呢能够听到的这一个机遇，或者是照着这一个民意来走的这个动向不高，但是台湾的民意我希望大陆的这个当局应该听进去看得出来，这样才能够真正使得整个区域的这个走向能够趋于和平。
好的，感谢老师。刘平友先生，我们这个海峡论坛在举行这个大选选后的分析节目的时候，很多来宾都提到当时北京对陈水扁的这个一句话，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啊。在选后似乎北京对蔡英文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观察期，不过现在热线中断的话连声音都听不到了，你怎么看现在习近平究竟怎么看蔡英文，是不是还要再看他一段时间才能决定他下一步对台策略要怎么样的变化呢？
好的，这个美国有一个专家，也是你的好朋友布瑞哲哈 ，Richard Bush 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东亚的这个情报的官员，他也做过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他讲一句话，就是希望北京当局啊，不要管蔡英文以前怎么说怎么做的，要看他今后怎么说怎么做的，尤其是看5月20号就职之后怎么说怎么做的。我们不是常常讲吗？换了位置就会换了脑袋，因为你在不同的位置上，你思考的就不一样。这李老师刚才提到，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更了解哈这个台湾方面怎么样的想法。那么确实，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你看每一位这个总统候选人，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对中国大陆的说法，那都是这几乎就是到了疾言厉色了。不管是老布希、小布希总统，到克林顿，到奥巴马，都是这样。可是，在他一旦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必须要和北京当局打交道的时候，他的很多做法就不得不改变了，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务实。所以您刚才讲说，在陈水扁的时候，北京当局是听其言观其行。我想北京现在对蔡英文呢，他大概不一定会再用这样四个字，因为这样四个字就可能让自己落入被动，他不一定他再用这个名词，但是他可能还真的是要了解一下蔡英文究竟接下来会怎么做。所以反正现在两岸事情也不急，所以呢电话
呢就不接电话了。
对，
好的，那李老师，那个有人说这个不可能，不只是这个还在观察期，那不接电话可能也是一种示警哦，表示接下来因为目前马英九总统任内有很多两岸之间的制度性协商、制度性交流、两岸事务首长的会面，甚至两岸领导人都会面了，还有一些事务性的议题也在商传，包括陆客中转等等，会不会这个热线不接之后呢，下一步对蔡英文还有可能就是实际的中断一些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岸之间的交流，您这样看吗，李老师？
是。那么从最近蔡英文这个在当选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这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来观察的话，当然也看得出来，那么这一次大陆在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期间有刻意的这一个比较克制，也有比较理性，也比较冷静，这个话也不是我讲，是蔡英文呢也曾经提到。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呢我还是呢要比较忧虑的，大陆呢在这个蔡英文的这一个对于蔡英文的这个印象呢，不应该停留在过去民共之间的那一种对峙对垒的这一个状况。因为如果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话，那么民进党事实上真正到大陆去开疆辟土，比较能够让大陆认为比较有进展是谢长廷的那一次的这个调酒破冰登陆之旅，是算起来的话比较值得进一步来观察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一次的选举之夜，那么周子瑜的这一个事件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民共之间的三个隐忧，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民共之间呢非常的这一个不理性，那么尤其是大陆呢非常的对民进党的这个台独的这一个这个台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非常非常的这个不理性。但是呢这里面要特别注意到，这个不理性是不是要特别考虑到台湾民意的这个趋向的所在。第二个是它的这个脆弱性，也就是说，那么对于蔡英文过去在选举期间所提到的天然独，对大陆来讲他认为是非常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第三个我认为值得忧虑的是民共之间的这一个没有耐性跟没有耐心，已经没有耐性，也就是说大陆对于蔡英文的这个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以及对于蔡英文所提到的天然独等等，甚至于过去民进党的柯建铭提到的这个冻毒子集，但是呢并没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整整来看的话，我认为大陆呢最忧虑的是台湾的这个，尤其民进党执政之后，有关于台独这方面的这一个进一步的这一个忧心呢，是两岸之间最让我感到特别的忧虑。那么也借此呼吁，就是说，除了看待民进党的这个台独忧虑之外，更应该看清楚台湾民意的趋向，才是两岸关系能不能豁然开朗很重要的一面。
好的，感谢李老师分析，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刘平先生提到这个卜瑞哲先生对于这个两岸情势的分析啊，那么在选前呢，卜瑞哲接受这个美国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说过了，他说如果蔡英文当选的话呢，他这个两岸呢应该彼此冷静下来。那么在这个选后呢，蔡英文说他感受到北京在这次选举过程当中的善意与克制，那么看起来呢好像是台湾民进党这方面似乎比较冷静，但是在大陆那边呢似乎态度比较暧昧不明，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热线突然这个没人接，暂时不说中，但是说没人接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大陆到底是比较不冷静，还是说他们正是在试图冷静去研讨要下一步如何的因应这个蔡英文这个政府上台的这个问题。有人说你不妨就看520蔡英文怎么说。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华府的刘平先生，您看北京现在是冷静呢还是不冷静？
不接电话，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在台湾看来的负面作为，应该还算是比较冷静的。这个不接电话让我想起一个事情来，在这个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啊，美国的这个太平洋总部啊，有这么一个官员讲了一句话，他说想要打电话找北京那边的人，不晓得该找谁啊。后来呢，这个到了就是往后美国就希望和中国大陆多一点的军事交流，就觉得这样子就比较有一些沟通的管道。结果没想到到了公元2001年的时候，南海上空的撞击事件，说太平洋美军总部呢再打电话去想要联络，还是找不到人，那个电话就是没有人接听。那个时候双方有号码了，但是却找不到人，所以就是对方显然是心里头不太痛快，但是也不知道接下来究竟应该怎么发作，所以就姑且让这个电话先晾你一阵子吧。我想这个是北京现在的想法。
好的，谢谢刘平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关于这个未来蔡英文到底要如何的因应，很多人都看说520的就职演说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了。那么蔡英文先前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说法，他怎么样都不提这四个字，他有说九二精神，他有说九二事实，但他就是不说九二共识，但这 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是大陆就想听到的。那么如果说五二零演说的话，那么蔡英文说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没有提这四个字。您觉得大陆方面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过激的反应？您的看法？
是，我想呢，在五二零的这个就职演说里面呢，有关两岸关系这一部分，我想大陆最想要听到的应该是蔡英文有没有可能在九二共识这边有所表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蔡英文刚当选不久接受台湾的这个有绿色背景的媒体的这个访问里面特别提到九二精神，那么这也是他过去呢经常提到了。那么我认为呢，这个大陆在观察这个蔡英文的这个五二零的就职演说当中，当然他希望能够听到蔡英文在九二共识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表态。但是呢，我想蔡英文他也要考虑到的是台湾，那么这一次有50%几的民意的对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一个态度，也是他在九二共识能不能松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因此未来在九二共识这方面，我想大陆也必须要更进一步理性克制的来特别观察这样的一个脉动。那么同时也特别要呼吁的就是九二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大陆来讲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这个核心意涵对民进党来讲，我想他要接受的困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他民意背后的这个民意能不能支持，是他能不能表态的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呢，大陆还是多所需要思考台湾民意的趋向，这才是一个重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我们大约2分钟要接听很多电话，所以请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河南的王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
喂，
请讲。
我想问李华球老师一个问题啊，太平岛离太平岛离台湾那么远，美国就不会为台湾出兵，如果中国大陆要收复太平岛的话，台湾有能力守住吗？
好的，感谢王先生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的问题，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老师回再总结的时间回应您台北的肖先生您好，一两句抓紧时间。
喂你好啊，第一点哈，这个是不确定因素没消除哈，这个冻结电话线是应该的哈。那第二点，大陆可以帮台湾就反控这个菲律宾哈，说这个菲律宾是个岛礁啊，就用法律控诉嘛。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说那个台独的问题哦，他扩大自助台独就可以把台湾这个有这个借口一举拿下。如果是说局部拿下的话，那些岛礁全部都是大陆的吧，金门、马祖全部大陆的。
台北的小先生，河北刘先生，请讲。
喂，
请说，抓紧时间。
我第一个问题，我第一支持马总统是到太平岛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是第一。第二，关于大陆和台湾的问题，应该共识应该是民主自由，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大陆和台湾很难走到一起。
好了，感谢河北刘先生。
随后实现。
台北的谢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抓紧时间哦。
喂，
您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太平岛如果有200海里的经济区的话，周边国家会不会很紧张哦？另外，若高层不方便沟通的话，中低层可不可以加强沟通？好，以免误判。好，谢谢。
好的，谢谢谢先生。湖北张先生，请说。
好，总统嘉宾好，这个我觉得台湾要做的事情呢，首先就是守住阵地，就是说我一定谋求独立，一定等待共产党垮台，然后伺机反攻大陆，然后联合国际社会击垮共产党，这是最主要的。如果说他那个不切断那个官方的那个连线的话，那是更好的事情。只有冷漠处理、冷静对待这个事情的话，共产党反而心里会焦急。谢谢。
好，谢谢高崇阳先生，抓紧时间。杨先生，请讲。
喂。我对于两岸关系哦非常悲观啊，因为这次蔡英文能当上哦，都是台独势力支持的啊，他在九二共识变来变去啊，他就是李登辉的接班人啊，所以说哦，大陆哦应该不要对太软弱了，不然的话，台独的势力越来越嚣张，你看那个太阳花现在又去接见那个李登辉了啊，
感谢杨先生，
相当悲观啊，谢谢。
好的，浙江李先生最后一位，请讲，李先生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我觉得这他这个确实可能国家上做的比较好吧，他
我觉得可能台湾方面也和民进党的可能小看了习近平对台湾关系的处理的能力吧，他的这方面能力应该，我觉得从这些小小的事情应该能看出来，他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好的，江李先生，谢谢您，两位来宾各以一两句话跟我们今天节目做个总结好了。刘先生，
你刚刚听很多朋友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还在关心太平岛的议题，让我想起来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的事情。
嗯，
就两岸中间呢，在未来啊，如何不要走得越来越远而能够更近一些，现在很关键的事情啊，就是在大陆的这个，刚刚有听众朋友讲了自由民主，你怎么样吸引台湾这个跟大陆走得更近一点，那我想这个是从这个选举还有台平常台湾的媒体和有这个人民之间的接触，大陆可以理解到你怎么样能够吸引台湾所谓这个认同这个整个这个中国，这个是要努力的方向。
好的，感谢刘大哥。李华志老师，
是刚才大陆的一位朋友特别提到民主自由才能够让大陆跟台湾走在一起，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同时又特别的，大陆的这个当局更必须要注意，大陆人民所想的民主跟自由并不是像过去那样，这也表示大陆的这一个民意的这个趋向也在走一个不同的这个路径。
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讨论非常的热烈，感谢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老师。那我们感谢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谈谈您对两岸热线中断以及美国军舰驶入西沙群岛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下个星期天2月7号是农历新年的除夕夜，海峡论坛将重播美国之音制作的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敬请收看。我是樊东宁，这里也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和他的同事，给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拜个早年，祝大家猴年鸿运当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